飞狮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御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留。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还行，有马其顿的铁沙罗尼家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第二天到了西顿，尤留款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塞浦路斯背风岸行去。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克里特背风岸，从沙漠里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克里特行去。不多几时，狂风从岸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尤拉格罗，船被风抓住，抵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蓬莱，任船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了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在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丧失，也不失丧。”唯独世上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闯在一个岛上。”到了第14天夜间，船在亚得里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接近旱地，就探深浅，探得有12丈；稍往前行，又探深浅，探得有9丈。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盼望天亮。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 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他飘起。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饼，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我们在船上共有276个人，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点。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弄进去不能。于是砍断缆索，系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脱绳，拉住头篷，顺着风向岸行去。在遇着两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胶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浮水脱逃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
这里边有什么是啊？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啊？这段使徒行传写的还相当详细了，那到底它的主旨是什么？你把这段拿掉又怎么样呢？
就是得听话。
叫小孩子要学游泳，是不是？嗯，
对。
听谁的话呢？听谁的话呢？
听保罗话。
这一段为什么写的这么细节这么多描写出来？就是他一路上去罗马这个路上，什么遇到什么风暴了，各种情况了，最后他们怎么样？就是上的岸，留在一个叫马耳他这个岛上，把这一段过程给写下来了。为什么写这么细节呢？不写，我就直接说保罗他们往罗马去，最后到了，或者中间经历了一些波折就行了嘛？为什么写的这么详细？非要从这里头拿出来什么属灵的这种应用或者这个原则，我拿不出来。
我看到的是困难和甚至都绝望的时候，有神的使者站在保罗的旁边，所以保罗他的能够知道该怎么做怎么行，实际上是有神亲自的指引他带领他。
那要是神的使者没有站在我们旁边的话呢，那这段圣经对我们就还有啥用吗？
神把他的话摆在我们跟前面，我们一直都有神的话在引领我们的，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听。所以小时候说的很对，要听话。
应该听话。家里面三个男孩没有一个听他话了，所以他这些事情体会特别深刻。但是这段你说他拿掉又怎么样？他到底加了什么？至少他加了的东西就让我们知道说，因为其他路加所写的一切东西啊，都是有人证物证可以查的。这一段经历呢，路加又觉得挺重要，不写的话呢，没有一个可以对证的。然后他到了一个岛，岛上的人叫土人，是吧？你要是要把这些东西写得让人家信服的话，那你就得一站一站都写下来，因为也不是字数太多嘛。有点像这个18000里长征嘛，你总得说你到了哪些地方，到了哪些地方，这就变成党史革命圣地怎么出来的。但里面有些细节啊，能够让我们看见，就是第一个呢，就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不是什么属灵的事情，但是第一个我们的确可以看见，这个船是从哪儿来的？从亚历山大来，他要往哪儿去啊？往意大利去。他为什么要走这一趟往意大利去呢？为什么？他要运什么东西去啊？
粮食。
运粮食，运麦子。为什么要运到那儿去？因为埃及是罗马的谷仓。这各领地呢，啊，我跟大家讲过了，这罗马这个政权它怎么个统治法呢？就是所有的东西一律向北京集中，这首都是一定最需要被供应的。气候恶劣啊，地中海这个冬天是不容易行船。 保罗呢，你看他们第一艘船走到塞浦路斯这一带，是不是要是不是走到那儿了？再往前走你就看出来了。因为这个亚历山大来的这个船呢，虽然说是商船啊，这个船长呢应该也有一定的经验，可是实际上保罗在那一带已经啊，怎么讲，已经混了很多年了，所以那些地方的气候是不是能够这样航海呢？就算保罗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啊，他恐怕也知道的差不多。你看那个风啊，还有名字，表示那一带的人，因为保罗在加拉太那一带待了很久很久嘛，那你总是会听说这些事情的。冬天的风暴啊，是不是能够让你这样去航海，他应该知道的。你只要在那个地方住过一阵子就晓得了。像我们在台湾的话，那个渔民啊，那出海啊，那都是有讲究的，非得有老渔民的经验，你非得听前辈的啊，你不能够就是觉得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显然亚历山大来的这个船呢，他不是这么有经验嘛。那刚才慧英讲的很对哦，要听话要听话啊。这个船呢，你要排最大是谁啊？船长啊。排第二大是谁呢？啊，百夫长，因为罗马兵没人不怕他。排最小是谁呢？囚犯，对吧？但是到最后我们看见了，那整个的秩序干什么？反过来了，对，反过来了啊。陆家这会儿他是跟着他一起上船的，跟着他一起晕船的，每一寸的经历他都刻骨铭心的。他觉得这个很热闹，也很稀奇。因为这里保罗不是因为他传福音，到目前为止也没行什么大神迹，可是到最后他居然让全船的人都能够折服，这个对陆家来说呢，是值得记下来的一个神迹啊。因为这船的人不少啊，到底几个人他一个一个都写下来了，
200多。
这问题就来了，这个保罗这个能力是因为有主的使者站在他旁边呢，还是基督徒在一群不信的人中间，在一个混乱一个危险的状况之下呢？我们也能够学到保罗的本事啊！到最后不是我们听他的，是他们听我们。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儿？或者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就是你本来可能在一群人中间是最不起眼的，也没人理你的啊，也不轮你拿主意的。到最后呢，因为主的恩典呢，哎，你反而成了啊拿主意的，而且你拿的主意都对。就像这个保罗讲的啊，主耶稣把这船的人都赐给你了。当然保罗讲的话有双关语啦，你要不留在这个船上就不能得救。最后这些人都得救了，不但从这个船上得救，也是灵魂得救。那圣经还有没有别的例子？你再找到几个例子就心里面就比较有底。
他们为什么不吃饭呀？禁食祷告吗？
不知道，这些人不是信主的，也不是犹太人，他禁食祷告个啥？
那他不是有个禁食的期限吗？那个？
哎，那两个是两回事。已经过了禁食的日子，那是什么？谁能够告诉我们那是什么？后面那个悬望忍饿啊，已经14天，那就是禁食不吃饭，可能是粮食不够了。
那粮食不够，他还能把粮食扔下海里去？
那个是没做的，那个麦子不能这么啃呐、啊。
那不会煮饭呀？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们四川姑娘这么能干的，狂风暴雨怎么烧火煮饭呢？那是没电锅。你先说前面那个过了禁食的日子呢，什么意思？像这些事儿传到的人，要事先要做点小抄了，要不然人家一问把你问傻了，你就不好意思，对不对？像这种东西你自己不可能知道的，一定都是需要去看看参考资料，对吧？据他们讲，这个是赎罪节，这是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赎罪节。因为他们什么时候上船他们自己晓得啊，他们这些犹太人呢，到了什么时候是什么日子他们都要算的，都要知道的啊。那虽然保罗他们已经不守日子节期了，可是他们心里面还晓得了这个是赎罪日，照说是应该是九月吧还是什么的，我搞不太清楚了。总之地中海要起风了，已经到了秋冬天了。那么底下这个14天不吃饭，我就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啊。
我想可能是像这个约拿，就是那些人为了向假神祷告嘛，他是在
对对对对，
因为是 fasting， 应该是他们是一位就像假山海参什么祷告，然后但是老师我说你不要去那个神医勾饼嘛，实际上
那这样照这样讲，这个粽子是不是他们发明的，不是我们发明的？
没有把饭往海里面扔嘛？
这约拿也是这样子，还有谁是这样子的啦？还有谁就这么能干的？约瑟这么能干，大家都没主意了。他是个小希伯来人，他是从监狱里面刚提出来了，剃头刮脸。叫他出来换上衣服马上站到法老面前，他就从一个阶下囚啊变成全埃及的宰相，对吧？
他这个有点意思，就是正常我们在船上肯定是听船长的，谁会听一个支帐篷的呢？那肯定是听船长的，那跟着船长一起进食祷告。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过没有，我看到过那种进食祷告很多天的，瘦着来那个脸上那个眼
进食要都瘦了，怪怪。
对呀、啊，就是你看他们天天劳碌，然后又精神肉体受折磨，然后保罗走出来的时候，因为他饭吃得好，红光满面的那感觉。
你说的那个对的呀，但是我没有这种经历。这样的时候，他是一个在这个领域里面完全没有什么经验的，但是到最后是在保罗的这个带领下面，他们得救了嘛。这个事情很奇特，然后你说为什么要保留这一段，就是这一段文学描述非常好。因为我是觉得我们都是生活在陆地上的人、
哦、
我们就是如果神不这样子描述这些，我们都难以想象这种情境嘛，因为他描述的非常详细啊，就说明很真实啊。海上面经历这种事情，就基本上是你已经丧失了所有的，你是没有能力来掌控的，就是你一点点办法都没有的那种感受，在陆地上的人很难体会到的吧。
台湾同胞就很多这种，我们台湾同胞两个东西很有体会，一个就是地震，你完全没有。
对对对。
哦，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这种渔民啊，他在海上漂流了多少天了、啊？我们新闻里面常常那是很可怜的，的确是。
这你就很容易信主了呀，因为你觉得你
是
你
哦哈，你这他这个经历跟你是反过来，你是幼儿园老师去教小朋友，本来应该你做头的，到最后是小朋友。
对对对对，就是小朋友跟我说，老师今天从这个房间里逃生要从这条路。
我真的。但是基督徒的确啊，大家不要怕，在任何的状况里，哪怕跟你不相关的状况，因为我们心里有平安，而且呢，这个我们是属于那种法老讲的，是心中有神的灵的人呢，所以呢，你应该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尤其在比较困难比较混乱的环境里面呢，神真的要用你的话，你也不要觉得太奇怪。其实你说我们去人群中间传福音不也是这样子吗？对不对？来了一些人你也不认识他，你要想办法让他们留下来，留下来还得听你的，到最后他们还信主了，这也就是这样子嘛。这个世界上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很容易慌啊，他一慌了他就没主意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那我们呢，你如果心里面有平安的话，你不慌，那往往你所说的事情啊，跟你所预测的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往往是正确的。你回头想想也不难，对吧？但是你那个我们甚至讲的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面做主。第一重要就是你不能跟着大家乱，不能跟着大家慌。不要以为大家在跑的这条路啊，那就是没有别的选择的路，不是这样子啊。主耶稣不是讲的吗？进去的人也多，哎，他会给我们开一条窄路，甚至包括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情况，到底怎么办？你难道就是等政府解封吗？你难道就是等政府重新开放教会，让圣经再可以开始卖吗？你难道在等这个？大家在一直在等哦，主耶稣来以前，世界上会有个大复兴，你难道等这个东西吗？我们得想想啊，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情况。保罗那时候看他这个风暴，这个来势汹汹啊，你们短期之内是不容易有什么办法的。 而且呢，我们这个人呐、啊，粮食有限，体力有限，我们的盼望有限。但是他很确定，他觉得这条船呢，你所遭遇的一切呢，是为了要把我带到凯撒那里去，带到罗马那里去。就算主的使者不再跟他讲一次，保罗心里面也是有底的，因为他不是讲了吗？他说，我既然知道我活着是对你们有益处的，他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对不对？那我就知道我仍然会继续活着。这话大家听懂了？他知道他现在还没有做完的事情，他知道这是主从前交付他的，所以他说知道他明天他还会活着。如果我活着，我还没有到罗马，你们呢也都可以活着，你们就跟我在一起，就是别怕。哎，那这次保罗传福音呢，他就是他自己的见证，而且不是用话去讲，他没有用道理去讲，他也许讲了我不知道，但是总之呢，他的镇定，他的把握，他最后站在船头上祷告波饼，这一切事情给路加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所以路加就好像画一幅画一样把这件事情给他画下来，其实对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这个时候的保罗，他不是讲道的时候，甚至也不是行神迹的时候，然而就是神与他同在就够了，他成了这条船上安静安定的力量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在尤其我们在家庭里面，你很容易遇见这样的事情的。这个世界上的人，他没思想死亡的事情啊，他也遭到变故，不知道怎么办。那事情一来，你就晓得大家慌成一团，没了主意，不知道什么才好。那就看谁了，看我们这些基督徒了。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心中常做准备啊。保罗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对对对，就是毕业季的时候，很多的毕业生心中是非常慌乱的，非常迷茫的。这其实乃像在他内心中有非常波澜壮阔的大浪、大风大浪。不知道所终，特别是一些从农村来求学的，他也知道马上要毕业了，实习却没有落实，或者毕了业宿舍马上就要关门了，他连房租下个月的都交不起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挣扎。而那个时候可能你跟他讲传福音的时候，
话没用，对，
他该找的该尽力的也都尽了，那个时候你跟他可能聊起这个信仰的时候，他愿意多提竖起耳朵一些，
是
啊，这是一种一个状态的人群啊。还有一些人群就是可能平常的时候在婚姻里面都还蛮 happy 的，突然间就是婚姻出问题的时候，也是慌乱的很。
对呀、啊，
就是、全家人包括从父母到儿女这个家庭就完全不知所措，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安慰到他的时候，你在跟他提起这个信仰的时候，给他指明方向，他们会来听。
这是很真实的事情。那这些是一样的事情，就在慌乱之中，你会看见一个情况来了，那个心里面没底的、心中没主的人，他那个慌乱真的是挺可怜啊，真的挺可怜。那这时候保罗跟他的同工啊，就慢慢就显出来，但是你心中这个盼望跟把握，就让人家很吃惊了。你说路加讲他们毕业的时候，对不对？他还在跟人家传福音，那人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怕你不怕？难道你哪里有个金饭碗吗？难道你已经约好去富士康工作了吗？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啊，尤其在职场上，在你工作的场合的，要把这段圣经记在心里面是很有用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的追思礼拜，这个大家已经有见过了，对不对？不管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那个没有主的人，他哭的那个死去活来，他那个没有盼望啊，我们看的真的是又心疼，又觉得说，唉，你们为什么不信耶稣呢？是不是？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那追思礼拜一定会来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对他们来讲这个就是大风大浪。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这个追思礼拜他进来跟他出去，主若与你同在，你若是愿意为主这样做的话，应该会让那个伤心的人得到安慰啊，在于你的表现跟你要对他们说什么。我在这边参加了好多的追思礼拜，我常常觉得弟兄姐妹真是失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知道国内很多人用这个葬礼传福音，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传法啊，但这时候你讲太多话呢其实也不是很合适。丧礼啊是为活人做的，不是为死人做的。是活人他的朋友他不信主的人家人都来了，那你要怎么样安慰他？你不是用话安慰他，而是用你的把握安慰他。啊，你知道这个人已经在主那里了，对不对？对我们来讲死亡是不可怕的。那这个东西首先你自己心里面要很稳当。保罗之所以能够在这个船上表现这么优越，因为他心里面是非常稳当的，他一点都不怕。他觉得这不过是一个暂时的灾难，一定会过去。但是既然让这个事情发生，就表示这船的人，这船的灵魂，神看为宝贵，才会把我保罗摆在他们中间，让我有一个做见证的机会，对吧？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他并不是说犹太人才重要啊，或者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才重要啊，主差派他的去的人，他所遇见的人才重要。不不不不，他做囚犯，他在这个船上遇见的人都重要，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保罗他真的是在任何的时候，他都是在传道。
对呀。
他在这个时候，他站出来，21节，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啊，这时候他一开口就让我想到《使徒行传》当中，很多时候他无论是在那些那个群众众人面前，或者是在亚基帕那个亚基帕王面前，他都是这开口就这样说众位，他就开始将福音传出去。这个很不得时不得时不要传道。
对他来讲，所有的机会都是传福音的机会。
他这个风暴，圣经里记载过主耶稣那里有一场风暴，约拿那里有一场风暴，
对，
就是
保罗这里有一场风暴，
就是其实就是对保罗这里有一场风暴，就是每个人其实你一定会碰到这一场风暴，其实你什么都做不了，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神的使者跟你在一起，或者说问题是我们是保罗还有很多人是船上的人，因为他有276个人嘛。那如果我们是保罗，我们和276个人在船上，那我们对于那276个人就很重要。就这个时候你传不传福音就很重要，你就需要做跟保罗类似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不做的话，那276个人就活不了了。神就是很怜悯的嘛，他就是把就是他永远还是会把保罗这样子的人跟那么多没有得救的人放在一起，就一直给人机会嘛。就是在这个风暴，就像国内现在这些情况，他都是在一个风暴里，然后有那么多的人其实就跟你在一个船，那你能救多少人带多少人出这场风暴，我觉得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负担吧。
你千万不能跟着大家慌，要知道任何一个机会都是主给我们的。然后要知道毛主席讲的话是不对，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保罗。
靠保罗，对。
吃饭过程都睡觉。
你除了吃就是睡，多加。
他过程吃饭和坐船都睡觉，说明他内心有平安。而当那些人就是又担忧又紧张又不吃饭，可能都有抑郁症的时候，看到这么一个人，
有抑郁症
了，就是一定是对这个人，就是说，哎呀，我感觉他就是我的希望，就照常吃饭，照常睡觉，这很重要。
这个真的就是主耶稣讲的啊，人点灯啊，我们是主点起来的灯啊，所以什么事情呢？那你要有这个把握，你真的是需要知道自己的救恩呢。我们已经是有永生的人呐，基督徒怎么这么怕死亡呢？是不是？怎么这么怕生病呢？真实的把握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显出来。